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蚝油是很多人啊每天做饭都会用到的一种调味品。那最近可能您看到了有关蚝油致癌的争议在网上是很热乎的。民以食为天，毕竟关系到我们的口腹之欲还有身体健康，而且眼看着圣诞新年马上都要来了，我们做美食还能不能用蚝油？蚝油究竟能不能吃？如果还能吃，现在超市里品牌繁多的荤蚝油、素蚝油，我们该怎么选择呢？这几个问题啊，咱们最好在节前呢就抓紧时间帮吃货朋友们弄明白了。来自于新南威尔士州大学食品科学系的赵建副教授今天就要给大家来讲一讲怎么样正确的看待和选择，还有包括使用蚝油。赵老师早上好。
哎，辛迪你好。
那首先我们请赵老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蚝油。蚝油我们理解的就是生蚝做的，但是看这个价钱才3块多4块多一瓶，贵一点也就6-7块，究竟是不是生蚝做的呢？如果不是，它究竟是啥做的？
蚝油啊，应该是由生蚝做的。它里边含的生蚝的成分呢，不尽相同。比较贵的那些蚝油呢，它的生蚝成分呢就比较高。那相对来说，那些比较便宜的那些蚝油呢，它所含的这个生蚝成分就比较低。但基本上都应该含有一些这个生蚝。
但是我看市面上还有一种素蚝油，那个可能是不是就是跟生蚝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了？
对，素蚝油的话，它实际上就是拿一些菇类，主要是菇类，也有可能用其他一些植物蛋白质作为原料来生产的。它因为素的嘛，所以当然就 不可能含生蚝了。
前段时间有很多人都在质疑说蚝油致癌，其实当时我看着这个吓一跳，因为我们家烧菜很喜欢用蚝油，这个蚝油啊，它究竟致不致癌呢？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蚝油是否致癌呢，实际上不是新鲜话题。就我自己的记忆中啊，至少在2000年左右，在澳洲都发生了一些比较多的争论。那起因呢，就是当时香港一个很有名的蚝油牌子，它呢就被检出发现里边有致癌物质氯丙醇。当时呢对这种蚝油产品进行了召回。我还记得当时我自己买的有这个品牌的蚝油，我都把它扔了。
您就没敢吃了。
对，如果说蚝油是不是会致癌，我们得从这个蚝油的生产工艺稍微讲一下。蚝油传统生产工艺就是说它确实有生蚝，把这个生蚝肉拿出来以后洗干净切碎了，加水啊加盐进行煮蚝汁啊，然后呢它把这个汁呢就过滤了以后，那不是还有很多汁吗，再煮，然后就让它浓缩，产生了这个浓缩的蚝油汁。那传统的那些非常高档的那个蚝油呢，主要就以这个汁为主的。但你可以想象这个是很贵的，对吧？因为你蚝油肉本来就很贵。那么生产厂家也想，那么我煮完这个汁以后又过滤了，很多蚝肉还剩下来啊，我不能把它扔了，对吧？一开始的一种利用方法，他把这个蚝肉啊就进行一种蛋白质降解，因为那个蚝肉主要就是蛋白质，他就用那高温和盐酸，这是一种传统的降解蛋白质很快的很便宜的方法。恰恰是这种方法它会产生比较高浓度的氯丙醇，这就是致癌物。好的蚝油它应该主要以蚝汁为主的，甚至没有别的东西，或者加一点调味料而已。那么现在比较便宜的蚝油呢，有的呢就加了很多的蚝肉降解物，这实际上还是好的了。那更差的还会加很多植物蛋白，也用这种降解方法，降解之后呢来和蚝汁调在一起，那里面蚝汁就很少了。用盐酸高温法降解蚝肉也好，还是用植物蛋白也好，它就会产生这个氯丙醇，而且氯丙醇含量比较高。这个问题当时在澳洲也引起了很大的重视，所以澳新食品标准署他们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就包括对市面上的很多酱油啊、蚝油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他们进行一些调查，发现酱油和蚝油里面确实有这种东西。
生产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氯丙醇它是致癌的。我还看到就说如果蚝油开了罐以后呢，如果不及时放进冰箱，这我是才知道的，它其实也可能会产生致癌，是吧？就储存方式不正确也会容易致癌。
有可能产生致癌，因为我们知道蚝油啊，蒸馏剂里面主要是以淀粉为主，这个蚝油它有的时候会长霉的，因为蚝油本身很黑嘛，有时候长曲霉的话你未必看得见，如果长了曲霉，有些霉它是可以产生致癌物的，并不是因为蚝油储放的本身就发生一些自身的变化来产生致癌物，这个实际上还是很少的。 一旦长霉，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能看。
赵老师刚才跟我们讲的可明白了，有两种，一个是碎的蚝肉加上浓缩汁儿，还有中间是一种植物蛋白降解了以后和浓缩汁儿在一起。像我们挑选酱油的话，我知道有一个指标，像我以前喜欢看这个氨基酸肽氮。那作为蚝油，您有没有方法可以教我们？就是我们在购买蚝油的时候，有哪些可以注意的，哪些指标我们可以看一看呢？
一个最简单的指标就是买贵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吃蚝油的，蚝油在这个华人超市里面它的价格是差别很大的。你想想它那些很便宜的蚝油，蚝汁就不可能很多啊。有蚝汁为主要成分的话，那么增稠剂啊或者增味剂啊，这里边它就没有那种降解的东西。所以说价格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我买的一种蚝油 40% 的就是蚝汁啊，这就很贵的。
将近一半了。
可能比别的要贵一倍多啊，甚至更多。但是呢，因为蚝油用的也不是很多。
刚讲到了比较好的这个蚝做的油，那还有一种就素蚝油，这两个是哪一个更安全更健康呢？
素蚝油吧，它也看怎么做的。如果它要是仅仅是拿这个香菇啊各种谷类或者菌类然后加其他香料把它煮出来以后然后汁儿浓缩的话也没有很大的问题。如果它拿植物蛋白用高温和盐酸来降解的话，那么它的问题就会很大。实际上现在呢，蛋白质降解也不一定非要用高温和盐酸，高温盐酸呢当然就比较便宜了。那么实际上现在的我们可以在工业上，我们食品也有很多新的发展，就比如说用蛋白酶降解就不会产生这些氯丙醇。我还想说一点，澳大利亚政府实际上已经对这个制定了非常严苛的标准，所以进口到澳大利亚的这个蚝油啊应该是
放心的是吧？
应该是可以放心的。
这是我想问的，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在澳大利亚买的蚝油是不是还是比较放心的？
对，因为进口或者食品都要满足澳洲食品标准局制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对于氯丙醇的含量是有非常严苛的限制，非常严苛。所以说，能够进来能满足这标准的，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在澳洲还是可以放心。
这一点是最重要，这句话我们特别想听，那我就可以很放心的在澳洲的超市里去选购蚝油了。非常感谢赵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详尽的而且特别实用的这些知识，谢谢您。
哎，不客气，谢谢您。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